说不完的古今传奇，道不尽的小城故事，有声的阅读，无限的感动，小说联播。
宋仁宗很会做皇帝，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出在他执政时期，那时的大宋群星荟萃，但他在彝族面前很少挺起过腰杆，让西北狼李元昊咬得大宋遍体鳞伤。请听由秦俊撰写的大宋天子系列小说《宋仁宗》，由时代播讲。
童世恒将双眼一瞪，厉声说道：你还给爷耍滑呢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是酒后乱性，还是真的喜欢小西施？穆恩贤把心一横回道：我是真的喜欢小西施。你有没有夫人？穆恩贤回道：只有一个二夫人。大夫人呢？大夫人刚刚去世。我若是把小西施嫁给你，你会不会让她做大夫人？童世恒又问：
会。
我念你是一个英雄，又如此喜欢小西施，而小西施呢，也有点喜欢你。
老爷，我……
小西施欲要辩解，崇世恒厉声说道：你什么也不用说，母狗不摆尾，公狗不敢上。你若是不喜欢穆恩贤，他敢在我的军营里抱住你亲吗？小西施满脸通红，无言以对。崇世恒一目穆恩贤：你把他领走吧。穆恩贤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，忙给崇世恒扣了三个响头，道：将军之大恩大德，我没齿难忘，自今日始，我一心一意跟着您走，你叫我打狗，我绝不念机。
真的吗？
崇世恒问。穆恩贤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崇世恒半真半假道：
我要是让你去取有无二族酋长的人头，你会吗？
穆恩贤毫不迟疑地回道：
我会。
有无二族的酋长，一个是你堂妹夫，一个是你表弟，你下得了手？崇世恒问。
我下得了手。
崇世恒笑了，这是他自撞见穆恩贤调戏小西施之后第一次有了笑脸。
好，很好。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取他俩的人头？
知道。
为什么？
他俩表面上独立在宋与党项之间，实际上和党项人有一腿。
崇世恒点了点头。你说的很对，没有他们做内应，李元昊每次犯我大宋，岂能长驱直入？你去吧，我把小西施交给你了，同时我也想早一点见到有无二族酋长的人头。
穆恩贤拍着胸脯说道：
崇大人放心，十天之内我一定把有无二族的酋长的人头给您送来。
说毕又向崇世恒扣了三个响头，爬将起来，带着小西施满脸欢喜地走了。第九天午，穆恩贤果真带着有无二位酋长的人头来见崇世恒。崇世恒大喜，不仅盛宴款之，还赠给他细绢100匹。其他部的酋长见穆恩贤实心实意归顺大宋，不敢再左右摇摆，纷纷来到清涧城向大宋宣誓效忠。这一切一切，李元昊浑然不知，亲率50,000大军大摇大摆地杀向秦建城。他出西夏境，他的肚子如刀绞一样的疼，以前他也疼过，经郎中按揉一番便不疼了，这一次按揉了半天效果不大，郎中建议灌肠，可他自己不敢灌，得找他的老师指导着灌，而他的老师已经80多岁，不能出远门，李元昊不得不把部队交给野利仁荣和野利启玉回国治病去了。野利仁荣和野利启玉送走了李元昊，率领大军直扑大宋，但这一次与往日不同，迎接夏军的不是酒肉，而是遍地烽火。野利兄弟自知不妙，忙命回军，但已经晚了，宋军不知从何处窜了出来，呐喊着杀向夏军。西夏军这一次轻宋，不但没有取得前几次的辉煌成果，反被宋军追入夏境100多里，死伤将士700多人。野利仁荣越想越生气，此仇不报枉为君子。怎么报？硬打硬拼吗？ 不行，听说崇世恒这小子通过重赏的办法把老百姓都练成了神箭手，况且大宋境内的羌人已经不为我西夏所用，我军进入宋境后便成了聋子瞎子，看来要想报仇还得用祖传的法宝诈降术。怎么诈降？说白了就是派几个人去清涧城假装投降作为内应。诈降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前去诈降的人不只要绝对忠于西夏，还得有胆有识。他将所熟悉的人挨个搬了一遍，筛选出二男一女，浪埋、赏起和媚娘。可惜他这一招用错了对象，崇世恒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他不只把这三人留了下来，还委以肥差收税，还配以仆人良马，而且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答谢信。能够担当诈降的人固然重要，但敢于去虎狼之地下书的人同样重要。崇世恒和野利仁荣一样，也把自己熟悉的人筛来筛去，选中了紫山寺的一个叫王松的和尚。王松在清涧城一带名头很大，但这个大不是因为他的佛法高深，而是他特别能喝酒，千杯不醉。他还喜欢吃肉，特别是狗肉，曾自个儿一次吃掉半条狗。当然，又吃肉又喝酒的和尚并非他一人，他还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武艺特别高，像《水浒传》的鲁智深那样，可以倒拔垂杨柳；再一个是胆子大，大到什么时候？某一次打赌，跑到杀人岗，抱着死人睡了一夜。此外，他曾多次到西夏游历，不止熟知西夏的山川道路，还结识了不少西夏人。选中王松之后，崇世恒上书朝廷，为王松讨了一顶三班戒指的官帽，遣他前往西夏。王松欣然受命，携书上路，不到八天便出现在野利仁荣的大帐门外。西夏非常重视佛法，听说有一个胖大和尚求见，野利仁荣忙道了一声请字，王松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，朝野利仁荣行了一个佛礼，便大腔大调地说道：大王，洒家奉清涧城重都指挥之命给您下书来了。野利仁荣微微一笑说道：诚如此，那就请你将书呈上来吧。王松不慌不忙，从怀里掏出一封书，恭恭敬敬地呈给野利仁荣。野利仁荣将书拆开，书中竟无一字，只画了一个枣和一只龟，甚为不解。大和尚，你这书怎么没有字啊？王松道：洒家不敢说。为什么？有些事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你别故弄玄虚了，崇世恒给我的书究竟想说些什么？王松反问道：您真的不知吗？
我真的不知。
王松又说：那我就直言相告了，枣者枣也，龟者龟也。我们的皇上想让您早一些儿弃暗投明，归顺大宋。
野利仁荣的诈降计乃是秘密进行的，除了他、浪埋、赏起和媚娘之外，再无一个人知道。如今却被王松当众说破，不得不佯作恼怒道：
你们的崇世恒简直是个王八蛋，我堂堂的国丈、大夏的重臣，为什么要归顺宋朝？出去，你给我滚出去。
王松冷笑一声说：
你别撵我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，浪埋你认识不？
野利仁荣犹豫了一下回道：
认识。赏起和媚娘呢？也认识。
王松将头点了一点说：
这就对了，他们仨已经把您的意思说给了崇世恒大人，崇大人上书朝廷，朝廷对于您的弃暗投明十分欢迎，任命您为夏州节度使，俸禄每月10000贯，而且还赐给您旌旗和节钺，制书和节钺很快就会。
野利荣人大吼一声道：
你不要说了，你要是再说一个字，我立马把你拉出去砍了。
王松又是一声冷笑道：
你不敢杀我，为什么？
王松道：
你派了三个人去清涧城向我朝请降，
你派去的这三个人，我们崇大人当神敬，而且把你请降的事上报了朝廷，朝廷也已经答应。你这会儿若是把我杀了，不止我大宋要找你算账，你们的李元昊也要找你算账。他这一番话把野李仁荣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浪埋他们去清涧城诈降的事乃是秘密进行，所以没有向李元昊禀报。谁知崇世恒把这件事弄得这么大，连宋朝皇帝都惊动了。若是自己私自把王松杀了，这件事迟早要传到李元昊耳中。而李元昊一向疑心很重，他一定认为自己暗结宋廷。暗结宋廷是什么罪？灭门之罪呀！不能杀，绝不能杀。不仅不能杀，还得把王松押送朝廷，亲自向李元昊说明情况，征得他的谅解。他想的简单了，你野李仁荣明明知道李元昊疑心大，如此重大之事你却不向他禀报，你让他怎么想？退一步，如果在王松没有下书之前你向李元昊禀报了，他心中尽管不高兴，也许会原谅你。可偏偏是王松来了，把你诈降的事当众戳穿，你才向他禀报，谁知道你是诈降还是真降？野李仁荣押着王松来到京都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向李元昊做了详细的汇报。李元昊不止没有发火，反而安慰说，
你向崇世恒诈降，尽管事先没有上奏，但心是好的，朕不会因此而怪你，你回去之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
野李仁荣再拜而去。望着野李仁荣越去越远的背影，李元昊打鼻子里冷哼一声，
这事岂能听你一面之词。
既然不打算听野李仁荣的一面之词，那就只有提审王松了。可王松坚持原说，李元昊为了得到真实的情况，对王松严刑拷打，甚而连铁杵女都用上了。何为铁杵女？此乃酷刑中的一种，刑具为一种人形铁框，框上有许多突出的长钉，两面互相用铁链连接，行刑时将受刑人绑在其间，再把两面合拢，铁钉便会贯穿钉入受刑人的体内。用上了铁杵女之刑，疼得王松惨叫连连。
我说实话。
可一旦停刑，他依然坚持原说。李元昊长叹一声道，
如此看来野李仁荣真的想投降宋了。
但是仅凭崇世恒一封信和王松的口供就杀了野李仁荣，百官怕是不会服气，要动野李仁荣还得再寻一些证据。为了再寻一些证据，他将王松禁锢井中，让枢密直学士李文贵以野李仁荣特使的身份前去再见崇世恒。
由时代播讲的秦俊大宋天子系列小说《宋仁宗》正在播出。
崇世恒听说野李仁荣的使者到了，忙迎入密室，一番寒暄之后，李文贵将伪造的野李仁荣之书双手呈给崇世恒。崇世恒斩而读之。
崇大人，经您周旋，仁兄不止得以弃暗投明，且又受到了朝廷如此厚爱，又是封官，又是赐以金旗节钺，愚兄甚是感激。但愚兄若是投宋，李元昊定会对愚兄族人大开杀戒。愚兄族人有200余人，愚兄想让他们一块儿投奔大宋，请求朝廷给他们选择水草茂盛的地方，这是第一个请求。第二，愚兄一族乃党项中的名门望族，任7品以上的文武官员，一共是32人，请求朝廷给予他们同样的官阶，当否？判复。崇世恒将书朝书案上啪的一放，说， 小事一桩，请你转告野利仁兄，我崇世恒这就上书朝廷，让他静候佳音。
说毕设宴款待李文贵，把李文贵惯得鸡子不认鸭子。此外还让两个军妓负责李文贵的饮食起居，弄得李文贵乐不思蜀。10天，一眨眼李文贵便在清涧城住了10天。
君命在身，他不敢再住了。他带着崇世恒的馈赠，白银一千两，细绢一百匹，恋恋不舍地离开清涧城。就在他回到兴庆城的第二天，野利仁荣被灭门，他本人则受到五马分尸之刑而死。野利启玉在哥哥被杀后，要么找李元昊复仇，要么老老实实地待在党项，可他居然带着大队人马杀向秦建成，找崇世恒算账，其结果迷了路，走了五天之后，不得不又返回天都山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他这一擅自用兵，被他的奶妈抓住了一个把柄，上告李元昊，说他欲要投宋。李元昊信以为真，召野利启玉进宫，含着脸问道：“你带着七八万大军南下，为着何来？”野利启玉老老实实回道：“臣想杀了崇世恒。”李元昊冷笑一声道：“怕不是要杀崇世恒，而是要投崇世恒，迷了路才折回来的吧？”野利启玉忙叩首说道：“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陛下能不知道吗？臣兄之死，臣不想多说，但臣知道臣兄之死源于崇世恒。臣想来一个突然袭击，打败宋军，杀了崇世恒，为长兄报仇，谁知天不佑臣。”李元昊摆了摆手说：“你不必辩解，你的一举一动尽在朕的掌握之中，请你好自为之。”这件事不知怎的，竟被千里之外的崇世恒知道了。崇世恒通过党项首领的儿子苏痴囊，把李元昊赐给野利启玉的宝刀弄到了手，而后痛哭流涕地对左右说道：“我的野利启玉老兄啊，因心向大宋，被李元昊暗杀了，我得给他设计。”说过这话之后，他命人在边境线上建了一个祭坛，并燃起熊熊大火。不说崇世恒自己带去的将士，单就前来看热闹的番人也有上千。崇世恒一脸凝重地登上祭坛，双手捧着悼念野利启玉的祭文，声情并茂地念了一番。祭文说本来约好了里应外合，干掉李元昊，谁知天不从人愿，居然被李元昊先一步杀了野利启玉。哀哉呜呼哀哉。五天之后，这事便传到了李元昊耳中，他不想和野利启玉再费口舌，一碗毒酒把野利启玉送上了西天。李元昊刚刚杀了野利启玉，辽使刘六福大摇大摆地来到兴庆城，对李元昊说：“宋辽达成了协议，要李元昊立马向宋称臣。”李元昊一听火了，大声反驳道：“宋是我李元昊的手下败将，我为什么要向他称臣？”刘六福正要呵斥李元昊，张元抢先说道：“啊，陛下，天使不远千里前来宣召，一定很累了，咱先安排天使住下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谈也不委婉。”李元昊冷哼一声，既没有说同意，也没有说反对。张元自作主张，对刘六福说：“请天使到驿馆歇息。”他亲自将刘六福送到驿馆，宴请过刘六福之后，张元返回宫中劝说李元昊：“陛下，我们虽说连败宋军，但我们的伤亡也不小，特别是两国开战之后，宋停止了对我国银绢碎币的输入，而且连榷场也关闭了，我们本来就不富裕，这样一来弄得我们的财力捉襟见肘，一担米涨到两贯五，一匹帛涨到三贯多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且不说辽国逼我们与宋议和，就是他们不逼我们，也不能再撑下去了。”李元昊背负双手，一边踱步一边沉思，约有喝半盏茶的时间停了下来，对张元说道：“是应该和宋议和了，但是我们不能主动。”张元将头点了一点。李元昊继续说：“宋朝富得流油，连贩夫走卒都穿锦着缎，吃的喝的比我们一些酋长都好。正因为他们太富，朝廷上下只想着如何安逸，害怕打仗。我们要抓住他们这个弱点，通过议和狠狠敲他一下竹杠。若是我们太主动，这个竹杠就不好敲了。”张元又将头点了点说：“臣明白，陛下如果信得过臣，就把这件事交给臣来办。”“好，
这件事就交给爱卿去办。不过，朕很想知道爱卿将如何去办，能不能给朕交个底？
张元微微一笑道：“您太谦虚了，如此重大之事，哪里只是一个交底的问题，是得好好的给您做一次奏报，不妥的地方还得请您赐教呢。”李元昊将头点了一点道：“
爱卿这样想很好，我让司膳准备两坛好酒，咱一边喝一边聊，如何？”
张元再拜说道：“谢陛下。”不一刻，司膳将酒菜置办出来，请他二人入座。三碗酒下肚，李元昊问道：“
爱卿打算怎么和宋谈？”“
我想亲去延州一趟，去见庞吉。”李元昊吃了一惊：“
你不能去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“
宋人认为爱卿背叛了他们，对爱卿恨之入骨，你若是一去，必死无疑。朕不能没有爱卿，大夏更不能没有爱卿。”
李元昊这一番话把张元感动得差一点流泪。“陛下，您对臣的恩比天高比地厚，臣就是为陛下去死也含笑九泉。”“
不不，朕不要你死。”
张元摇了摇头道：“陛下，臣也不想死，臣还想辅佐陛下灭了辽宋，一统天下呢。”“
既然这样，爱卿为什么还要去宋死呢？”
张元微微一笑道：“陛下放心，臣死不了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“
宋之朝廷上下一片主和之声，而庞吉又是坚定的主和派，臣带陛下前去议和，他们不知咋高兴呢，怎会杀臣呢？”“
可是宋人一直认为爱卿是他们的卖国贼呀。”“
是的，宋人确实把臣看成了他们的卖国贼，恨不得生食臣肉。但随着咱大夏国力的不断上升，特别是打了那几次大胜仗之后，他们不想杀臣了。”李元昊又来了一个：“
为什么？”“
他们想和咱大夏议和，同时他们也知道您非常器重臣，想通过臣来劝谏陛下和他们议和。”“
这是爱卿怎么知道？”
李元昊问。“臣当年投奔陛下时一行三人，除了臣和吴昊，还有一个人叫姚嗣宗。臣等三人既是老乡又是同学，将出宋境，姚嗣宗的族弟赶来，说他老娘死了，他哭着返回家乡。您称帝后，宋人将姚嗣宗以及陈和吴昊的家人发配岭南，截至陛下统兵三胜宋人，宋人惧，不止让姚嗣宗以及陈和吴昊家人返回原籍，还让姚嗣宗修书与陈，要陈和吴昊归宋，许以三品之制。陈与吴昊不为所动。前不久姚嗣宗又来一书，要陈劝谏陛下回归大宋。臣正想着如何回书，契丹逼咱与宋议和，臣正好想借此事前去宋营，摸一摸宋人对咱的真实态度。”李元昊颔首道：“
听爱卿这么一说，朕放心了。不过朕有一疑，你这一次去宋，为什么不去见崇世恒，而是庞吉呢？”
张元深作一揖道：“陛下问及崇世恒，臣告罪之后方敢再言。”李元昊笑微微地说：“
朕问及崇世恒，爱卿怎么扯起告罪二字来？”
张元再拜说道：“
陛下赦臣无罪，臣方敢言。”
李元昊道：“
好，朕赦爱卿无罪，你说吧。”
夜里任荣遣浪埋他们去送，行的的确是诈降之计，而陛下却把夜里任荣给杀了。朝野有识之士为之寒心呢。李元昊长叹一声道：“
此事朕已有所耳闻，追悔莫及呀。”
耶律齐豫之死也是一个冤案。李元昊摇了摇手道：“
爱卿不要说了，朕还是刚才那句话，追悔莫及。”
张元道：“陛下既然这么说了，臣也就不用顾忌了。姚嗣宗已经被宋封为户部员外郎，两个月前奉赵祯之旨前来劝臣，要臣劝谏陛下早日归宋。臣未曾奏请陛下，便自作主张让他还告庞吉。崇世恒诡计多端，臣耻见之，若能将崇世恒调离清涧城，臣便去延州商议议和之事。臣这话本是搪塞之语，谁知庞吉居然当真，且上奏宋廷把崇世恒调往环州了。”“
真的吗？”
李元昊问。“
真的。”
李元昊满面一彩道：“
诚如此，朕就放心了。 来来来，朕敬爱卿三碗酒，既是为爱卿饯行，更是祝爱卿一路平安。
张元忙端起酒碗，一连饮了三碗。
晚宴后，张元回到府邸，简单收拾一下，第二天一大早便踏上去送的道路。他本是一个卖国贼，却被庞吉奉为上宾。张元自始至终端着一个下使的架子，庞吉自始至终笑脸相待。正因为他笑脸相待，小说家、戏剧家们才把他写成一个奸臣，遗臭万年。张元不仅端着一个下使的大架，而且还提出了几个无理要求。第一，我张元头下官至中书令。中书令是什么？中书令就是宰相，同我的同窗好友被流放了四年，才给了一个比芝麻官还小一点的户部员外郎，应该给他加官。加一个什么官呢？
由时代播讲的秦俊大宋天子系列小说《宋仁宗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